嗨，大家好，我是蘑菇。
嗨，大家好，我是王喵。
这一集算是突然冒出来的，在讨论我们这周要录什么的时候，发现其实我们可以录一局新剧了，
还蛮多的。
王喵现在列出来的，现在线上正在跑的，就至少有九部以上的戏。
对，这些就是还不是全部。
对，但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因为我们也没办法看这么多，再加上就是时间也有限啊，就其实一集 podcast 可以聊到四五部的韩剧已经是很紧绷了。
嗯，
那我们今天这一集的主题呢，就是年底出清的爱情剧大作战。年底出清是我们要讲的，先推出去。今年年底可能突然同一时间发现新剧都是这种，有点回到，也不是回到，就是全部就是韩剧的强项，就是各种的爱情剧，然后各种的青梅竹马，要不然就
前世姻缘。
对，前世姻缘、青梅竹马，然后穿越来穿越去，
契约
诸如此类的这种爱情剧啦。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这几部。那首先呢，我们要先来聊这个顺序是我们要排出来的。
哦，这个也是我
一定要撇清。
真的，我告诉你，这个顺序不代表我们心中的排名，好吗，各位？
好，那我们第一波来聊。哦，这个很考验我的中文，《烈女普世契约结婚传》这几个字，我常常都会都不在一起，你知道吗？
然后我们都只会叫烈女，
然后要不然就叫普世。对，真的太难了。然后这部其实它是网络小说改编的，还蛮精简的，它就是做十二集。可是当我看完第七集的时候，我觉得做十二集是非常好的，
因为要不然又在那边绕圈圈了。
对，那它是 MBC 播出金土剧，目前台湾跟播的平台是 Friday Video。 这部剧呢，它其实我觉得它真的有一点轻小说，就是其实它的元素很简单。
嗯，
从第一集你看到现在第七集，因为我们今天录音的时间是只出到第七集啦。
嗯，对，
就会觉得哇塞，那个元素其实都非常简单，反正你想象得到的，有一个坏继母，
对，
然后男主角身世非常可怜，
妈妈过世，
然后女主角就是那一种明朗开朗，然后非常有胸有大志的古代女性，
然后而且一定是我们俗称的大龄女子嫁不出去。
哦，对对 对，然后但是她非常有才华，
嗯，
一点都不输给男性。
对，
中间就会有那种争夺家产，就是女主角要找回自己的姓名，找回自己的地位。
那你说那个好像是她继母在做的事情。
也是正向有反向，然后会有一些，在旁边有一些稀稀疏疏很坏的小人，有那种
勾心斗角，
很典型的坏女二。
我觉得坏女儿那个真的不必要，多余。
我们大概简单讲一下啦，就是这是维基百科写的，朝鲜王朝的大龄女子在成亲当天成为寡妇后，意外穿越到现代，遇上跟古代丈夫样貌完全相同的单身主义男子，最后签下了契约婚姻书的奇幻浪漫爱情故事。好，大家听完大家就知道他在讲什么故事了。我其实还蛮推这部剧的，可是为什么呢？我觉得很简单，就是因为它够简单。
对，因为你就是不用太花脑子，然后你可能去洗个碗再回来，没有啦，但是就是还可以接得上。
重点是因为男女主角演的有火花，
嗯，
然后我觉得他们的就是演技也都很稳定，然后加上配角们演技也很稳定，整个看起来就是很舒压，然后有点就很适合睡前那种放空脑袋，然后嘻嘻哈哈，然后看他们甜甜蜜蜜斗嘴吃醋就很开心。
他们好笑的地方还是有，就是不会让人家太 boring，啊，觉得很无聊。嗯，
男主角呢是裴仁赫饰演的，那如果大家对他裴仁赫这三个字呢不太清楚的话，如果我讲他是王后闪向早逝的
世子，
那大家应该就对他非常有印象了。嗯，那女主角呢是李世荣饰演的蒲莲玉。李世荣嘛又有古装的戏份，大家就可以知道基本上我觉得就已经是收视的保证了吧。
我觉得他这一部比上一部还要漂亮。欸，
上一部他是悲女啊。
哦，对啦，哦 sorry，
人家是悲女，
这边是千金，所以不太一样。
对啊，然后再加上我觉得个性也差蛮多的。嗯，上一部会稍微衣袖红镶边的时候会有点就是那种心思很重，然后思考很多很辛苦的，然后这部会比较有点像是天真，稍微也没有到我们天真，可是有点浪漫，然后个性很开朗，
勇往直前的个性。
裴仁赫跟李世荣了，我记得我看完第一集的时候我去查维基，然后我就跟王喵说，哎，嗯欸，他们两个差六岁耶。 是男的小女的六岁，
其实看不太出来。
我说我整个吓傻，我真的以为他们两个顶多一两岁，
对，差不多。
而且甚至我没有觉得是有年下男的感觉，
因为他应该设定上应该也没有年下嘛，所以就是真的是还蛮就是很搭，我觉得两个人，
对，两个很搭。然后裴仁赫算是不能说他第一次当男主角，可是我觉得算是第一次演到我觉得大家很万众瞩目，就是很期待看他怎么样。毕竟他搭的是李世龙，然后又是 NBC 的这种轻古装剧，所以我觉得算是大家都很期待。那我觉得也证明了他真的还可以，我觉得他有稳住。但是当然不是当那一种非常的就是说很厉害啊，或者是说到神一般的演技，可是我觉得至少他没有被李世龙压下去。
我觉得他们两个 CP 感还蛮好的，就是越到后期，我觉得第七集就是渐渐真的有渐入佳境的感觉。
这种剧呢一定要有很可爱的那个
随从，
对，朋友或者是随从秘书，对，秘书。然后这边呢男女都各带了一个很可爱的，
可是我觉得配角们的表现很棒，我很喜欢。
我觉得因为朱玄英其实大家如果熟悉他，他其实也就是喜剧出身的，觉得他在这部有发挥他的强项，
鬼灵精怪的感觉很棒。
因为其实他之前在其他几部戏还演的稍微有一点比较没那么的开朗，然后他在这部这个是各种就是有点像是，
我觉得他比就是他们家小姐还要大胆。
对啊，他是有种鬼灵精怪，然后又有各种的很搞笑的状况，然后包含他跟姜太和的
秘书
就是红尘烧，就是两个人的吻戏，我觉得也超可爱的。
我觉得他而且他的适应力超强，我觉得像这种穿越剧你一开始让人家觉得很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不论是你穿越回去或者是穿越到未来，你都会就是那个适应不良嘛，然后会觉得很有趣。
这一对
主仆嘛，
主仆们非常能够现应世代，是非常能适应现代。我几乎觉得他们好像在一集之内就完美的适应了现代。
朴莲玉他还有一点点的就是适应不良，然后还有一点点搞笑。哇，但是那个四月真的是立刻
的 April 超强的。我其实有在思考这点，想说如果我今天穿越到古代，我可能是真的比较难适应，毕竟我要回到，
你说连上厕所这件事情，
对，就回到淳朴嘛。可是我从古代穿越到现代确实是比较容易适应的，因为毕竟科技的力量嘛，各种的方便。
可是我不太清楚因为如果我现在从2023年，然后如果再穿越个50年的话，我如果那个时候地球还存在的话，我真的不太晓得我能不能适应，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已经没有车子或是什么之类，
可能都要去宇宙，就是坐宇宙飞船了。
对，然后没有手机，就可能在脑袋里。
我会觉得可以耶，因为其实我觉得它都在改变，更让生活过得更方便、更顺利啊。
但你知道就是我们就现在手机就是现在科技，
我突然讨论起了哲学问题。
没有，我只是会觉得对啊，到底能不能够完
美，可是我觉得跟个性有关系，因为像我是那种3C接受很快的人，
对，
我的个性是那种越新的东西我是速度非常快，
对，然后
但是网庙会稍微慢一点。
对，我并不是那种很会使用手机然后适应的很快或干嘛的，
所以可能还是有关系。
对，
好啊，那其实这一部它当然也有很坏的，就是继母，那继母是陈庆饰演，大家知道他那个气场也很强。
对，
只是我觉得有点有趣的是，现在真的有点摸不透，就是因为男主角的爷爷刚开始觉得好像是个好爷爷，
对，我觉得现在好像不是，
然后中间就越来越诡异。
我觉得就是他妈妈的过世不一定，男主角妈妈的过世不一定跟爷
爷
有
关
系，
所以他才会一直有点让着媳妇啊，因为有点是媳妇把他的就是坏名声扛下来嘛，所以我觉得现在他也让媳妇，可是他又不想让媳妇作为最后的继承人，还蛮有趣的啦。
我觉得他就只是想要就是把姜太和就是他孙子当做傀儡，但是因为现在就是姜太和因为遇到朴莲玉开始有不一样的一个转变，然后他真的有想要当，他就觉得说他好像脱离我的掌控。
可是他为什么要把他当傀儡？他毕竟是自己的亲孙子啊。
可是我觉得那个
家产也是要交出去啊。
没有啊，就是那种人，就是他在活着的时候就是我就是要掌握一切。
爷爷演的非常的神秘啦，我觉得他那条线很神秘，因为我们都没有看过原著小说，所以我们就是真的是跟着电视剧的剧本走。像女主角的妈妈她在现代也是也一样，就是做韩服的。我觉得其实 整部戏有一种绕的就是你的命运都会是重复的，
对，他好像有就有在台词里面有这样说嘛，
对，然后我会想说哇这也蛮哲学的就是
你相不相信前世今生、啊、
对对对，然后有一派甚至是你每一世都是来学习做功课的，所以代表他们这一世的现代的人跟之前还是同样的关系要纠葛，就代表他们在上一世确实有些事情没有处理完，但看起来也是这个小说的一个目的啊。
可是这样你这样说我突然间想说十二集播得完吗？因为如果是这样说的话，难道就是连玉他不用回去处理完他那一世代的事情吗？我不知道，有时候他们可能到最后就轻轻带过，可是这样想的话就会觉得说那古代演不演啊各位
反正呢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因为其实包含连玉他拿到姜太和的蝴蝶吊饰银饰，他的蝴蝶银饰被姜太和捡走嘛，然后他也跟着一起穿越到现代，而且上面是有就是沾着血，然后是让整个银饰变黑，然后就说这个是有毒的，我想说、
哦
啊、哇这也是好，
但是真的啊
这也是好有趣的设定、嗯、到底是谁下的毒嘛？那当然到第七集就是知道是继母下的毒，可是继母下的毒这么的单纯跟简单吗？就是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呗。
虽然说我们整个觉得故事有点简单，那它当然也没有特别的新奇，不过它的收视率真的都还蛮好，我觉得就是李世荣真的算是蛮旺的，
就是想要看轻松简单的，然后又有爱情戏，然后故事也还没真的那么的完全的简单啊，就还是有一些悬疑嘛，因为你不知道爷爷冲下面对，然后继母啊，然后到底中间的关系纠结要怎么去处理啊，我觉得这个大概都会是就是接下来的重点。我是觉得这种戏的好处就是它也没有揪心到你真的放不下，你会
对，但是还是会准时收看，
对对对对，但是你也不会觉得就是它真的太虐啊，或是太让你看得很不舒服啦。我觉得现在有时候大家有时候就会这一阵子看太多不舒服的戏，然后就会想说那我要看一些
轻松一点
的，看轻松一点的，
可能这就是年末的意义，就是为什么放了那么多爱情剧就是年末大家轻松一点就好了。
对，好啊，那就是恋女普世契约结婚传，我们觉得就是一个很轻松小品，然后是可以让你在冬天还是可以看得很开心的、很温暖的一部剧，这就是第一部剧。第二部剧呢是《跟我说爱我》，这部其实是改编同名日剧啦，那日剧是1995年的日剧。这部因为我前几天已经有先把我的心得写出来了，我先说我好压抑，大家好多人看过原版哦我真的有点压抑，关我的粉丝们大部分都非常的厉害。
我是从小看日剧长大的，那这一部我刚好没有看，我对我而言经典的日剧会是长假，但其实差不多年代都差不多。
不是因为长假，我是大学才开始看就是台剧以外的剧、所以我大学的时候就是看了长假，那已经是我最老的日剧了，然后在那之前什么跟我说爱我啦、东京爱情故事啊，其实我都没有看过、然后也没有想要去看啦，因为你知道那时候很年轻，然后呢你只要看到有人 BBS 上面写说哦，比如说东京爱情故事最后的结局非常的怅然啊，男女主角好像没有在一起，
可是日剧都比较这样子
不看然
后原来是悲 N 不看，
对，悲 N 不看然后跟我说爱我呢也没有很 happy ending 不看我记得我那时候就是那因为像长假或恋爱世代它都是都是
对对对，而且是 happy ending，
对，然后我就会看 就你知道小时候就会是这
样子，原来是这样，
然后再加上其实说实话以前要看日剧的资源没那么好看啊，
对，没错，
其实真的都没有那么容易找、
未来日本台
我那时候看长假也是朋友那时候也是大学同学给我 CD 还是什么
的
就是给我 CD、然后我也没有 CD player， 我也是要去借，哎，就突然觉得讲一讲突然觉得自己好
突然间先
好像泄露了自己的年纪一样，
先陷入回忆杀。
跟我说爱我那时候呢，我其实我知道是郑宇盛跟申炫斌两个人主演，但其实比起郑宇盛呢更让我想要看戏是因为导演，因为他是那年我们夏天的导演、然后记得我在讲那年夏天的时候我也有写说其实那年夏天的剧本也是大概就是70分，可是导演让他变到90分、所以
那个画面真的非常的，
所以我就很好奇就是金导演他到底这次要怎么去就是拍跟我说爱我，尤其又是一部算是我觉得是一部时代感很重的剧，因为毕竟还有一个年纪了，
因为对，因为那个时候我在想说那时候我看到我想说哈，跟我说爱我这么久的片为什么会挑这么久的片 出来拍呢？
或者是有人跟我他要翻拍长假，我也都会有一种
不要。我那时候我
都会有一种觉得 OK 吗？
对，因为那时候我也就是今天也在想说，那长假呢？因为对我而言，长假是我心中的经典日剧。我现在想说，不要，我不要任何人来。
所以我好像就有点理解，因为跟我才写，跟我说下面就很多人写说，哦，他当年真的好爱风穿越时，所以他没有办法看这部剧。我好像可以理解啦。所以
对，因为如果是我也可能不会想
要。所以我觉得没关系，就是因为我是真的没看过日剧原版，所以我觉得我进入来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全新的故事，而且我其实也没有很熟悉风穿越师他们那年那时候的经典成就啦，所以我觉得我真的是很全新的在看这部戏。那这部其实它的剧情呢，就是为了还是有很多人跟我一样都没有看过这部原版，我们大概稍微讲一下。那其实他是一个聋哑画家，就是车振宇，郑宇胜饰演的。他是小时候发了高烧，然后导致听力丧失，他后来就走上了画家这条路。那他在济州岛呢，就是遇见算是那个演技志愿生对，就是无名演员啊，就是他想要当演员，
零演啊，
他开始从零演开始，然后的郑木恩，那他们就是先在济州岛当然看到彼此嘛，然后郑木恩就觉得很奇怪，就是这个车振宇为什么大家跟他讲话他都没有反应，
不理他。
对，然后后来才慢慢发现说，原来他是听障人士。有一个契机点，就是当他们同样在一间咖啡馆出现的时候，然后咖啡馆就失火了，然后大家都跑走了，可是车振宇他并不知道失火了，郑木恩就回去救他，然后当然就开始牵起了那个
姻缘
关系。那郑木恩他就开始很好奇说车振宇是怎么样的人嘛，他就开始学了手语，就是用不熟练的手语然后再跟车振宇沟通。觉得金导很厉害，是他很明白而且很明确的把听障人士跟一般人士沟通的时候，你其实会有个无形的墙挡在中间，然后听障人士他在跟外界沟通的时候遇到的各种辛苦点，我觉得他比闪亮的西瓜再稍微更真实的原因，是因为甚至车振宇他搬到新家啦，然后旁边有那种就是小朋友，就是奶奶带的小朋友，然后小朋友突然冲进去他家，那因为他都听不到，然后又各种的巧合，所以他其实完全不知道小朋友进去他家，然后小朋友不见了，那家人就是报警，然后后来他就被抓走。所以其实就是你就可以知道他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很多的不方便是在这个部分上面。我先说我觉得这部戏的第一集第二集会有一点点闷跟慢，有一点是忍着把它看完，就是因为很慢然后很不舒服，然后再加上
太多误会，
然后剧情也没有。可是其实后来第三集第四集开始车振宇有出现更多的表情，然后因为他有点开始被这个女生吸引了嘛，然后开始着重更多在这个画家他本身的一些故事之后，你就会开始慢慢被郑宇胜的那个
气质带走。
对，你就会想说，然后没关系，我就再看一集嘛，看看我们的宇胜欧巴到底要怎么样默默的持续进行着。而且郑宇胜在比手语的时候很有魅力
啊，
就是因为像我们也是看了闪亮西瓜稍微做一些手语功课，然后才知道说其实听障人士他们在比手语的过程当中，为了要加强那些情绪啊或者是力度，其实他们的表情是会非常丰富的，就是眼睛很开心的时候眼睛会睁很大，然后笑，就是他们会比一般我们讲话的那个表情会丰富很多。然后你就看到突然就是郑宇胜一个很酷酷的欧巴在比手语的时候会有那种各种你不能说挤眉弄眼，可是就是会有那一种很夸张的脸部表情，会觉得很特别，然后你就很想再看他继续比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方式让我这样一集又一集，然后就两三天我就看完，目前是看到第六集。如果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进去，我觉得我自己是觉得就看得很舒服，而且金导真的很会拍，他真的把画面的那个氛围感弄得真的是太厉害了。就是就算你有时候剧情不怎么样哦，就是男女主角就是临时而已啊，但是他就是有办法用那个镜头的移动远近的切换，然后配乐让你会觉得没关系，你们就继续看吧，因为反正你要看的不是男女主角故事，你要看的是那个画面镜头。我觉得这一点金导他真的是很强，因为是那年我们的夏天是他第一部主导耶。
而且我记得那年我们的夏天我很喜欢的一个场景是男女主角在牧场， 然后撑着那一把伞的时候的那样子的景色、
哦、那跟我说我也有类似的
对然后跟我说我他从片头如果大家就是不跳过那个片头、嗯、
他片头超好看、
很漂亮、嗯、对然后你就会知道说为什么我们很喜欢这种宁静然后用画面去说话我觉得有一点类似跟我说爱我这边部的里面因为他车振宇他没有办法说话嘛、嗯、所以很多时候是要用他的一些就是表情或者是画、嗯、就表情画面然后各种不一些冲突然后去制造那种感觉
而且其实金导也很聪明其实因为这部的配乐也跟那里我们夏天的 配乐导演是一模一样音乐导演是一模一样就大家就知道现在他们的配乐都很强、嗯、可是他金导很懂得留白啊他不会、嗯、他不会整部剧四五十分钟塞满了满满的配乐他甚至是在手语进行的过程当中他真的就是让那个整个声音 是宁静的就是只剩下手语笔的声音因为笔手有时候会碰撞或什么的、
嗯、对
然后你就会觉得他很聪明因为其实有时候你配乐太满其实你反而很容易分心、嗯、因为你一直在听那个配乐可是反而有时候你是留一大段的空白你反而会很好奇为什么这段是空白他们到底在演什么他们在讲什么话就是观众有时候就真的这么难取悦你知道吗
那我至少觉得他们都表现的还蛮好我觉得好像车炫兵在申炫兵在这一部也是非常的
我觉得是稳的、嗯、就是他当然也一样就是你不会觉得说他也是一样到很神的演技可是我觉得至少他没有去扯后腿、哦、然后他前面一二集的时候他演一个演技不好的人然后我觉得真的演技很不好但大家不要在这边停住好不好他因为
他偶尔会有一种尴尬感
对
就是我是喜欢他因为至少、嗯、因为那时候机智医生生活我很喜欢他嘛、嗯、但是后来看他一些演技有时候会有就是所以那个他的粉丝不要骂我但是他有时候会有一种略略的尴尬感但是因为他的那个略略尴尬在他演零演或者是无名演员就是那个演技很不好被导演骂的时候、
啊、
就很恰好
对就会知道为什么你被骂
但是我觉得后来就是之后三世纪、嗯、反正他之后的时候他的一些生活演技我觉得是不错的
我觉得演技有时候有的人就是很厉害他就是有那个模式他就是百分之百可以把自己融入那个角色可是有的人他演戏就是还是会带着自己的一种班然后我觉得申炫兵有一种自己的班、嗯、就是他可能很认真的想要投入那个角色你也可以看出他很认真投入可是有时候他就是融不进去所以我们观众就会看得尴尬但是我会觉得跟我说爱我你可以看到他的进步你从前面一两集然后到后面五六集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有真的就是
越来越自然
有越来越自然然后可能郑宇胜可能也很强我觉得毕竟人家也是老戏精了我觉得他有去营造出跟申炫兵的那种默契感啊然后所以我会很期待他后面要怎么就是会更因为其实这个故事呢后面也没有太好过
一定的就遭遇各种苦难
因为它是一个纯爱剧嘛纯爱剧的重点就是它一定要一个大虐要虐到两个人就是要哭着分说分开这样子然后就是因为它也有十六集所以呢现在才到第六集大家就可以知道我们要历经多么的那个多么大的
困难
才能走到最后一刻不过我是觉得至少目前六集大家可以至少我觉得为了金导啦我觉得为了金导你可以真的可以先试着看着三四集因为我会真的觉得他的那个镜头语言是真的很美
看了这么多部下来我至少觉得他的画面的感觉其实跟其他部不一样就是他有做出差异性那如果你不觉得哎，就是其他部戏的那种画面感觉或什么不太喜欢、我觉得这种慢慢来的然后你喜欢画面美一点的话、我觉得就可以选择这一部
而且它的调色会比较偏电影的调色它的调色是跟一般我们看那种韩剧那种亮度很高彩度很高的我觉得
是
不太一样它会稍微有点就是内敛
棕色系
对就是有点内敛的减色比起郑宇胜欧巴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去看一下金导的戏尤其如果你喜欢那年我们的夏天的那一种风格的话我真的觉得这一部是非常适合你入场的不要因为女主角就不入场啦真的
他我自己觉得他是有在进步的所以
我觉得
是
有啊好那就是跟我们说爱我呢他是迪士尼 Plus 播出的然后他是每周一二 晚上9:30更新。接下来第三部戏呢，我觉得也算是万众期待啦，毕竟男女主角算是爱情剧高手，
而且没有看过他们搭过。
那这部就是《欢迎回到三打里》。那它是 JTBC 电视台直播，然后它是每周六日晚上11:00在 Netflix 独家更播。那它的故事呢，也是很典型的故事啦，就是它是一群，就是男女主角都是济州人嘛，然后就去北上打拼，反正因为一些原因大家就回来了，然后女主角是非常的辛苦的回来，因为她在首尔的时候惨遭了出轨背叛跟就是算是虚假新闻，就是
职场霸凌。
但其实他没有做，然后他就是非常的浑身是伤了，就是回到济州他的故乡。那之后的剧情我想大家也都知道啦，虽然现在才第几四集嘛，但他一定会身边会有一群跟他也玩得很好的伙伴啊，青梅竹马啊。然后他回来的时候呢，就是家里的人啊，然后
误会啊，然后就是乡里间的闲言闲语啊，大家这样到底给不给大家看啊？
那所以这种戏呢，基本上呢，你一样就是看导演也会不会很会拍，男女主角们有没有很会演。那因为呢，男主角是池昌旭，女主角是申惠善，这两个人搭在一起呢，大家从那时候他们确认要出演的时候就很期待嘛，因为两个人真的都很会谈情说爱啦。
嗯，我觉得他们就是对于爱情戏都蛮有自己的一套的，所以就是那时候就真的还蛮期待的。然后再加上就是我自己觉得那个画，就是大家如果很喜欢济州的话，就是看济州海边的风情的话，那我觉得这一部也很不错，
海岸村恰恰恰啦，我们的蓝调时光啊，反正你所有你想象到济州会类似的这种风情呢，在欢迎回到三打里也都会有。然后呢，当然也有一些就是幽默感啦，比如说池昌旭跟申惠善他们的名字呢都
有，因为
就是比如说男主角名字叫赵龙碧，就是一个很厉害的韩国老歌 歌手
、
对。然后女主角名字叫赵三达，但是呢三达里也是他住的地方，
对。
然后有一天就是赵龙碧在路上喊三达你去哪里了，三达去哪里了，结果那只三达呢
是狗三达
就是会有这种就是你很其实你
想象得到
的幽默，但因为它也是可以很轻松，然后可以非常的自在的去收看。
而且就是我觉得除了赵龙碧跟赵三达以外，他们的朋友群里面有一个叫做车银优然后所以车银优这个也会被作为梗啊，就是说你凭什么叫车银优啊对，然后我心想说，但那时候我在看的时候心想说，哇，这个年代已经到了车银优，我觉得那是时代来以前可能会叫朴宝剑，然后现在来到了车银优，不知道下一个年代会是什么。就是他们会玩这种梗，然后我觉得他的擅长的，因为他的那个编剧是 Hello 鬼妈妈，然后嗨拜鬼妈妈，就是 Hello 鬼妈妈的编跟勾贝夫妇的编剧，他比较会去强调就是乡里之间，然后父母之间，朋友之间这些亲情，他也是他蛮着重的那一块，所以他你会去看说，虽然他们就是在乡下，然后都会有一些闲言闲语啊，因为三打回来之后，大家就开始想说啊，他怎么回来了？然后后来知道说，哦，原来因为他男朋友背叛他，然后又被诬陷什么之类的，这些事情就是立刻就传遍了全部的乡里，什么就是都会有这样子的剧情出现，就是很邻里之间的一些情感，然后还有他朋友挺不挺他，然后就是一起喝酒啊等等的。
而且呢，就是一定要男女主角在小时候曾经有过一段情，然后呢就是
然后又分手了，
然后我们现在重新回来呢，就是算是要再续前缘，但是呢再续前缘之前总是有一些伤口，或是有些东西要先把它处理一下。
对，因为就是现在看起来是因为他们曾经交往过嘛，赵龙就是池昌旭觉得，就是赵龙碧觉得他是他被提分手，就是提分手的人是那个山达，但是山达觉得提分手的人是赵龙碧。
哦，
然后所以就是到底事情的真相，就是当时为什么因为看得出他们两个是还是有情感，然后还是很相爱，但是为什么他们两个人会分手这件事情，可能是之后才会，所以 因为现在演到四集嘛，那个情感还没有加温，所以我不知道那个火烧起来后他们的那个感情戏会就是如何的火热这样。
但毕竟是池昌旭跟申惠善嘛，他们俩吻戏一定很好看。
对
我们非常的浅白，就是只想要等只想等吻戏的我。
对啊，因为我觉得因为申惠善其实还蛮会演，就是他前面的哭戏什么表现都还蛮不错的，所以就接下来的强项到底会怎么样呢？
对啊，然后池昌旭其实这几年戏路也很广啦，就是一回也是那种脏兮兮的
在黑道打滚，
对对对，然后这一月又是干干净净的，然后就是那一种算是深情等待女主角的，
然后就乡村 boy 这样，就是我觉得都会有不一样的挑战。
所以其实这一部我觉得就是跟烈女一样啦，就是我觉得都是可以很轻松看，然后剧情你也不用太纠结，反正就是一定都会 happy ending， 就是看编剧怎么搞，如果没有 happy ending 不要来打我
我应该会吧但是就是大家看那个 happy ending 大家喜不喜欢。
然后当然身边就会有一些群戏啦，然后就是会有一种各种的冲突跟好笑的地方，大家可以看一看。那因为目前才四集，那收视率其实也还不错啦，我觉得也就算是有被看到，就大家都还蛮喜欢的。然后在欢迎回到三打里之后呢，也是一部我觉得跟烈女两个人一直被拿出来比较，
没错，因为毕竟两个人都签了契约
对，然后呢这一部是与恶魔有
约，
那它是 SBS 电视台播出，然后是 Netflix 也是每周五六十点晚上十点半就是同步更新，
所以你看一定会被，因为它也都是五六，所以我觉得难怪会被就是比较。
对啊，然后再加上女主角也都是童星出身的，然后男主角也都算是新奇的，就是备受关注的算是新生代的男演员。对，然后一样都签了契约然后一样都有古今穿越
然后还有落水，
对，就大概诸如此类的好哦然后与恶魔有约的是因为是宋江搭金玉珍啊，也是蛮新鲜的组合。那因为这部我没看，自己自爆来挖苗
没关系，他讲的就是一些很简单的剧，就是很也是很简单，就跟那个普世烈女普世一样，他也是就是，但是他比较特别是他是恶魔，就是男主角是恶魔，然后他会到处，因为他已经活非常的久，然后会到处跟别人交易，就是然后就说你要不要跟我签契约，然后我可以保证就是你的愿望是什么，比方说你想要就是活很久，然后或者是说你想要很有钱，对，就是很有钱，然后或者是很有权势，你想要得奥运金牌，这些全部都可以帮你实现，然后实现之后可是你要签契约之后我就要跟就是要来偿，你要偿命，对，然后或者是你要做你我的仆人等等之类的，那他就是这样子。但有一天他就是遇到了金玉珍，遇到金玉珍之后他发觉他的能力，就是他们就开始遭遇一些事情，然后一些误会，就跟那个大家都很像。然后后来呢他是发现一件事情，是在某一次的意外之中，他原本想要救金玉珍，然后两个人一起跌到水里面去，就是掉到水里面，他的能力就交换到了，他有一个那个叫赤青，就交换到了金玉珍的手上，所以他的能力就变成说他必须牵着金玉珍他才有办法发挥他恶魔的实力。对，然后就会有这种
要 skinship， 要身体接触，
对对，所以他都会说这是我的充电，就是他需要充电一下或就是做什么事情这样子。然后他们就会有一些斗嘴啊，因为金玉珍他是一个就是他的绰号叫做都风熙，就是他就是有点疯疯癫癫的，就是他是那个集团的小女儿，他是被领养的，因为他是被领养，可他却受到了他就是继承人，就是周天曙，就是金海淑饰演的集团的会长的喜欢，所以他的其他人就会很嫉妒他，所以他们就会有一些冲突啊。宋江就必须要保护他，因为他的能力印记在都道西的手上，然后他必须保护他，所以他就变成他的保镖，所以他们就是会有一连串的就是误会，然后冲突，然后保护，然后要找出凶手是谁，所以这一切都必须靠，就是如果你很喜欢这两位演员的话，我觉得就可以入场，因为他的那个剧情还是很有趣，然后你可以看他们就是互相看不顺眼啊，然后又偷偷喜欢啊，这些
非常的言情小说。
他算是言情漫画，因为
还达不到小说，是漫画，可以看到剧情有多么的简单。
对，但我觉得它有一些设计的还蛮不错的，而且我有点这样有点算是去帮宋江讲话吗？大家都说他演技很差，但我自己觉得他在这一部演技有进步，因为他就是他其实算是蛮有人性的恶魔，对，他就会有一些小动作小表情都还诠释的还蛮不错，然后也蛮搞笑的，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说虽然说他的那个剧情也难免有 bug 啊，就是比方说坏人的能力太超强了，对，就是就会觉得说啊怎么可能，但是就是还是整体而言，
我只知道宋江在这边也是拖
哦，对，
也是有展现，不能讲这样，在宋江在这边也是有展现自己美好的身材，
有
给观众的福利，
这是一定要有这个都要有。
然后我觉得很坏的是，我觉得很坏的是，因为他刚好同时间还有 Sweet Home 嘛，
哦对，
然后他在里面有露屁屁嘛。我看就有人有粉丝网友真的是很也不能讲人家过分，但我觉得很就是也很有趣，就是他就说我们终于收集了360度的宋江了然后我就哦
好哦自己觉得如果你很喜欢这种就是有一点无厘头，有一点恶搞，然后有一点幼稚
霸道总裁风
霸道总裁风也没有到霸，因为霸道总裁是那个金玉珍
哦，
对，然后我觉得金玉珍表现也还蛮不错的，就是他的喜剧也做得还不错，
就是有空都可以看啊，就是都可以先入场个几集啊，我们的宗旨一向都是我们说喜欢你不见得喜欢，我们说不喜欢你也不见得一定不喜欢，就是大家都是可以入场收看的。好，然后我们接下来聊的最后一部呢叫做单恋原声带二，迪士尼 Plus 每周更新两集，是每周三下午四点更新两集。那这部我们那时候关注到的也是一样，就是它是文森佐小女子导演的戏啊，那时候我想说西元导演你为什么会跑来拍这个呢，因为不是说这个怎样，是它是比较是小品，
对，
然后它集数不长，它其实重播才六集，看过单恋原声带一嘛，所以会有一点觉得说它并不是一个大制作的戏，然后再加上出演的男女主角呢也不是大家真的这么的
熟悉
的男女主角，一个是秦世禄，一个是鲁尚炫，所以就是想说 why 为什么西苑导演你要来拍这部剧，所以我们有点这样子进去的。但是很厉害的导演吼，就是
剧情很简单也都可以拍得很好看，
对，因为但毕竟它是六集的剧，而且 它不是那种结构很复杂的剧本，因为你看过单恋原声带一就知道它绝对不是那种，还有点像是音乐爱情故事
哦，对，
加强版，因为它重点其实是原声带嘛，所以它其实有蛮重的音乐。原声带二就是目前这样看下来我觉得还蛮好看的原因是因为西苑导演本来就很会拍出就是那一种他的节奏都有一种率性感，有一种中性率性的感觉，
他不会拖，
对，所以他其实速度很快，然后他也会把男女主角拍的都很特别的是说，就是女主角她虽然在这边算是就是比较倒霉啊，然后做什么都不成，可是她那种她不会是你想象中那种就是每天都哭得稀里哗啦然后很可怜兮兮的人，就是她也把她拍的有她的骨气，我觉得也还蛮厉害。然后男主角西苑导演本来就很会拍男主角所以鲁尚炫其实我对他也不熟，我刚刚查了一下就是他也他高学历耶，对，他是就是留美出生回来的、
啊、他的那个脸真的很留美，
对，然后但他身材真的很好，就是那种模特人嘛，
对，因为我一开始还觉得他是模特出身的，
他其实是爬庆狗的时候他
不愧是留美出身，
对，他是演跟李敏镐那一部爬庆狗，他演就是照顾女主角的那一个男二角色，然后才回来算是正式在韩国这样子被受关注。
他好像之前有拍过一部网剧，对，就是反正他就是他刚好他们的作品我们都刚好比较不熟，
故事也很简单，反正就是呢曾经是也是深爱过的一对男女主角，然后呢他们因为历经了很多现实的打击跟很多观念的不合，所以最终呢用很难堪的方式分手了，然后分手之后呢又因缘际会呢两个人呢又
相遇了，
又相遇了。男主角非常的放不下，因为他是被抛弃的那一个， 然后女主角呢，就是她就有她自己的考量跟她对于现实的坚持，但是她过得比男主角更糟糕，因为男主角算是成功凯旋，
对
男主角就从穷小子变成了霸道总裁，
对
好，就是这种故事啦。然后所以呢两个人重新相会之后，还有一个非常 sweet 贴心的
男二要出现，
嗯，好，然后故事就在这三个人之间开始纠结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他速度还蛮快的，而且
他只有六集，
对啊，所以我自己会觉得说，其实我看一二集的时候就觉得还蛮爽快，然后就会想要看下去。他拍得很顺，
西苑导演他本来剪辑也就是很利落啦，然后他该剧情推进的时候他就会啪啪啪啪就前进。
嗯，
那这一部其实我觉得因为他本来就是讲原声带，所以他的配乐也非常的好听，然后也有在紧扣着这个故事，我觉得是一部很简单的戏，但是呢也就是一部看来也是可以让眼睛很舒服的收看的一部剧。然后男女主角虽然没有很熟，但是我觉得两个人的演技都很稳，
我觉得还蛮不错。因为那时候秦世禄是因为我之前看爱情的理解认识他的，那时候就觉得说他是因为那时候他是女二，那时候还会想说我还蛮想要看说他接下来的演技的发展，
嗯，
然后男主角因为卢尚炫完全不熟嘛，所以反而会想要再看说这个新的，因为前面的都看过，就会想说想要认识新人
啊，因为我看卢尚炫的身材我觉得应该看一下因为他就是很快的那种肩膀超宽的啊，就是流氓肩膀，然后就是倒三角身，我就觉得应该会有洗澡戏，
对，就是有
我非常肤浅的，没有啊，我是为西苑导演跟我们今天聊这五部戏没有一个剧情会特别的复杂，
嗯，
然后呢也不会有太多
爱情剧，好像通常都不太复杂的，
对，然后他们把重点放在爱情啊，所以他们在亲情的部分会带到，但不会是那一种放很多时间在讲亲情故事，然后呢也不会放很多时间在讲很多人生大道理，所以其实有算是说教感没有那么高的，就是很算是没有说教感吧，然后你可以专心的去看那个爱情。然后五部戏看下来呢，我觉得会有一种就是你的爱情细胞好像会稍微有点回春的感觉，就是至少因为其实我觉得
看得很养眼，
对对对，然后因为其实这一两年我都会觉得我好像尤其像今年就觉得好像没有看到什么就是让你 love love 就是你也会很想要谈恋爱的爱情剧啦，虽然这五剧也没有到让我就是有那一种很想谈爱
陷入，
对，陷入爱情的爱情剧，可是至少我觉得都可以看到爱情的美好，就是会觉得、好棒哦，就是好青春。
你说作为年末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这五部戏之外呢，就是王喵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如果大家不想要看爱情剧的话，然后很喜欢血腥暴力，然后能隔扭曲的剧的话那就是运气好的日子，
嗯，
其实它很好看，只是它真的非常的血腥暴力，然后性格扭曲但是就是像李新民大叔跟刘演习就是的那个演技都爆棚，就是真的非常的厉害，然后这一部如果就是特别喜欢这种剧情的话，就是非常推荐大家入场。
你不是有看《犬系恋人》
啊？我有看《犬系恋人》，但是我想说就是跟前面的已经有点重复了所以我想说如果大家犬系，我觉得其实车银优他有在进步，
所以也是一样，就是如果你觉得车想要看车银优的话你就是入场这一部戏。
对，其实我觉得有时候爱情剧就是你喜欢哪一位演员，然后你就比较能够享受那个氛围，我觉得他们的爱情剧有时候就是比较简单一点点嘛，然后他可能会有一些老梗，然后你的步调词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我在拖戏，因为会有一些误会啊，这些东西你不是很喜欢的东西，所以脸是很重要的啊，没有啊，演技是很重要，就是男女主角可不可以把它撑起来。对，
因为其实像陆云他有一部新的戏是婚礼大姐，对，那因为这一部是因为平台的关系，所以我们两个都没有看，
但听说还蛮好评。
那我有稍微看一些 YouTube 上面的片段什么，我觉得陆云也真的是越来越帅。
哦，对啊，他从上一部我觉得他的演技就蛮有就是长足的进步，就是你肉眼可见的那种进步。
对对对，就陆云其实今年算是虽然作品很多，我看得出来他的进步啦，然后他也真的就是站在那边就会觉得很赏心悦目这样子，阿姨姐姐就很 开心这种型的。
对，他越来越帅，就忍不住有那种眼睛冒爱心的感觉。
然后眼睛因为有跟着调，就是进步上来，所以你就会觉得看的过程中会很舒服。因为他其实上一部什么《恋爱不可抗力》吧，我也有看 一半，因为剧情也是就是
差不多，
然后你有感受陆云的帅这样子。
对啊，那时候我那部我有看一些嘛，然后我看的时候就。这也太帅了吧，就是
对啊，就是西装然后吻戏也很厉害这样子然后另外还有一部呢是我很想看，但我现在还没有时间看，然后有机会看完可能可以再跟大家写心得跟大家分享。但不过我觉得如果说不定有人看，就是任时完跟李先斌的少年时代。因为那时候我看预告片的时候我就很想看，因为就是还蛮搞笑的，
而且他的氛围又完全不一样。
然后我昨天又有看到就是一些片段，然后就是任时完真的是看得出来认识完
牺牲的吗？
牺牲的喜就是非常牺牲自己去演喜剧演技啦。然后我心里就想说也不错，因为我觉得其实喜剧是非常非常难演的。
对，
我应该也会安排时间看这一部戏。
我应该也是。
好啊，我们今天就哩哩喳喳跟大家聊了最近新剧看什么。那就是虽然都是爱情剧，但我相信好了，不能讲那么笃定啦，希望有一部好了，不要说我希望有一部戏是可以让大家的爱情细胞可以那个回春一下。
对对
对对，那如果没有的话呢，就我们就期待下一次吧。期待下一季。
我觉得应该接下来也好多哦，就是我每次这样，因为他都要，我都每次一定要跟安档，因为不跟安档的话，我心想说不行，就是下礼拜就有新的韩剧要推出了，我这样会跟着赶不上。
自己如果不跟安档啊，因为都会被爆雷，然后爆完最后我就不想看了。因为不是说不好奇，而是反正就是知道那个演员，除非有人真的很推说他真的进步很多，要不然其实很多时候其实你好像大概就会知道他的表现，好像就是你就不会期待啦。所以我觉得为什么大家有人不喜欢跟安档，但我们必须跟安档的原因是因为要不然我会没有动力把它看完。
对，有些就是大家自己适合的步骤不同。
好啊，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咯，然后也欢迎你到我蘑菇食堂 Instagram 跟我们分享你最喜欢哪一部爱情剧，或者是你期待还有谁接下来新的爱情剧，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了，谢谢大家，
拜拜。